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专题哦。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呢，其实我是同感骄傲哦，这样子。我其实很难想象，就是政大可以去跟运动的任何的荣耀画上等号的。从我毕业，从我念政大，然后到我毕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很难想象政大可以跟任何的体育的荣耀画上等号。但是呢，政大的男子篮球队，政大雄鹰队，组成才四年的时间，结果呢，今年呢，三月的时候呢，冠亚军之赛，他打败了这个强敌世新队呢，拿下了冠军。这个其实在所有的大学里头已经产生了一个震撼哦。那创造这一个奇迹的呢，是政大雄鹰篮球队的领队江丰年。大家就是如果你熟悉的话呢，他是新浪网，就全世界最大的中文网站，这一个新浪网的创办人，然后他是这一个趋势科技的前总经理。事实上他现在最重要的赚钱的这一个职务呢，其实应该是他就是资本投资，其实你是一个创投投资人。但是现在呢，要访问你呢，最重要的理由就必须是为了政大雄鹰队，非常谢谢这个江领队，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其实我先要请教的是江董事长的篮球梦，因为你自己曾经担任过职业篮球球员，然后你曾经创了一个职业篮球队新浪队，那现在呢又带领了一所过去从来在篮球史上面呢根本毫无成绩的政大男子篮球拿到了冠军，这三个记录跟你的科技背景，你的篮球梦是什么？
我是觉得是因缘际会，因为并没有事先规划说先打职篮，然后搞一个职篮球队，然后再支持一个学校球队，并没有事先规划，但是因缘际会，然后我们同届的校友老谢跟谢金河跟周行一签下了，他就怂恿我，就是说与其捐一个其他的一个，比如说奖学金啊，一个 building 给 学校，倒不如捐一个篮球队。那我一听我就觉得说这个有挑战性，而且就是说我喜欢就是这种有挑战性的没有人做过的，那我就承诺了，就是那当时也没有评估有多么辛苦，就一头栽进去。那么这四年来经历很多事情，那幸好我们团队很优秀，那个很多我们做了很多细节是其他球队不重视或者没有去做到的，那每一项都促成了就是我们今年提前夺冠，对，我很为他们感到骄傲。
所以你不是刻意为了要实现篮球梦，所以才去投资政大的这个男子篮球？
也不应该是投资，因为他不会赚钱，但是就是他的意义，他的回报是，他的冲击是很深远的。他可以透过一个球队，凝聚政大，比如上下几十届的校友的心呢，还有共同认同，还有荣誉感呢。那是自从我们小巨蛋决赛那天。其实差不多一万人嘛，其中有八成是政大的加油团，那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已经这个效应已经引爆了，那就是当初我其实可以预见这一点，我还是很，但是我现在还是很惊讶，就是说他的 impact 这么大，那很多校友都过来跟我相认，我也是政大的。
对对对，我也是政大的。
对，那以前我想可能没有这样的效果。对。
其实您自己，在我先讲说成长的过程啊，因为你是先进了职篮之后，然后才去考一般的联考， 然后考进了政大。其实跟一般的人的历程是差别非常非常大的。你当初的这一些转折，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折？因为选择职篮，大家会觉得说，那你就球打得好，继续当职业篮球员，这样就好了，而且你的身高也够，那个时候就算你说不是只是在台湾打球，而是要到其他国家打球，其实大概也有足够的这个能力。可是你那时候却选择要到学校去念书。
对，其实这是一直是我求学过程一个挣扎的天人交战的一个思维。那么我也很想一直打职篮，但是球技不够好，没有选上国手，后来就出国念书了。那当初确实就不容易，在当初我是考了三次才考上政大。那
因为你的篮球成绩是对于你当初的考试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一点帮助其实是反而是扣分。因为当时学校的老师的观念是觉得就是说打球的小孩不会念书，念书的小孩不会打球。那所以我的教授并不谅解我。他觉得我功课不好就是我不认真。他说来学校是求学问，不是打篮球。那所以我现在组这个球队，我特别关心就是对老师对他们的这个支持与否。因为刚进来啊，第一年其实没有什么院所愿意开名额给他们。
OK。
对，那现在夺冠以后，现在应该各个系所争相来希望球员去念他们系所。
OK。
那就是说他们高中是体保生。没有很多不上课的。突然到政大，我们要求他一定要上课，一定要念书。那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大量的客服啊，学长姐帮忙，还老师的一个支持跟鼓励，很顺利的。当初他们不被看好，能够顺利毕业，今年应该都能够顺利毕业，而且还有一位能够考上传播学院的研究所。这我觉得很骄傲，
那就真的是我学弟了。
真的，传播学院，传播学院现在有我们最多球员。
所以对你来说，你自己曾经在运动，然后跟学业跟就业之间，这个不断的寻找平衡点。所以当你想要在政大雄鹰队的时候，你最在乎的就是球员怎么让他的学业跟他的运动之间可以保持着一个平衡。你刚刚讲说其实这些球员们，他们原本都是体保生，就体育保送入学的这个学生，他们高中时代的时候是如此。当然各个学校都会，尤其是这一些这个篮球强队的学校，那么都会去争取他们。那但是呢，他进到政大之后，其实他就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那就是你虽然可以是体保生进入政大，但问题是你念的每一个，你修的每一门课能过关不能够过关，还是要看你能不能够在考试上面合格，这个时候就没有优惠了。
是，
所以这个部分的压力其实反而是更大的。
对，那其实刚开始第一年也很多同学在网络上批评他们，就是他们凭什么进政大啊？
你说政大的同学，
政大同学其实当时还是很多负面的批评，现在当然都听不到了，现在大概也不太敢泼。那但是我们学员确实很认真，他们比一般学员付出更多的努力，他们一天练球要5到6个小时，除了课业以外，那也不准他们翘课，那非常非常听话，很认真，然后个性又好，这个说一句比较这个厚脸皮的话，就是我们球员的颜值也高，
至少他们的身材会非常好。
对，我们除了篮球以外，还规划他们很多的 career 的，就是 second choice。那我们会陆续安排很多资源整合，跟其他的行业跨界的一个整合，让他们多有一些接触其他行业的。
所以你还不只要让他在学校生存的好。不只是他球要打得好，生存得好，你还想到的是他未来的生涯规划。
对，因为现在其实现在最好玩的时候是现在。现在因为球队知名度高了， 愿意上来赞助的合作的络绎不绝啊，那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大学球队可以包装成就是可以 marketing 可以有这么多的多样性。
嗯，所以这些赞助的这一些企业，他们除了赞助经费之外，他们会赞助学生的未来的生涯吗？
会的，
就是包括了提供职业上面的。
这点我很强调，就是说，企业尤其是政大校友的企业，更应该跳下来。嗯，因为像我的好朋友 Costco 的那个张思翰，嗯，他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篮球打得好。嗯，那他也很照顾一些篮球员的后进，嗯，然后提携他们进 Costco， 嗯，从基层做起，那现在做到主管，嗯，那他们都很珍惜这个机会。那我曾经问过 Richard 就张思翰，我说你固然工作表现优异，你的能力很强，一路被 promote 到这个亚太总裁的位置，但是你请你告诉我你的篮球有没有加分？
我得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呢是新浪网的创办人，然后也是趋势科技的前总经理，但他现在最希望大家认识他的身份叫做政大雄鹰队领队江丰年江董事长。那么他现在当然其实还是担任了很多的创投公司的这个工作啊，就是你投资很多很多的新的公司，但那你付出心力最多的大概就是政大雄鹰了。
对，
政大雄鹰呢创立才4年的时间，2017年创立，能够从一个在一般类组，因为大学的男子篮球它是分3级哦，那么第一级就是这一次现在政大雄鹰队拿到的冠军，然后呢第二级就是属于就是第一级以下，好像你第一级如果达到对对对前二十名的学校呢是第一级，然后如果你前二十名这个达到了后面的16到20的话，你就要掉到第二级，然后第二级的1到4名就会可以进到这个第一级，然后呢其他你不要选择打这么激烈的话就是一般组这样子。政大呢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一般组的成绩都很糟，更不要讲说要打到第一级了哈，那就4年之内拿到第一级的冠军。那么刚刚这个江丰年江董事长提到了，就是你的好朋友 Costco 的亚太区的总经理张四汉，他也是一个篮球明星。
对，
他自己呢你问过他说篮球对于他的生涯发展有任何的帮助吗？
对，所以我很 question 就是说他工作表现这么好，一路被 promote， 但是我就问他说你老实告诉我你的篮球背景对你有没有职场上在有没有加分，他说肯定有啊，因为他们美式公司很重视这个体育的这个团队运动的发展，嗯，所以他鼓励很多吸收了很多那种退休球员，那每个都表现得很好，嗯，那我也希望将来他也能够提供我们球员的一些出路，嗯，对，他是一个 role model。
嗯，那你自己呢？你自己的体育背景对于你在科技业的发展，不管你是在趋势科技，或者是你创办新浪网，然后乃至于你后来自己现在作为一个创投投资家，你自己觉得有任何的帮助吗？
我觉得我的信心哈，在高中的时候，高中以前功课很差，对自己很没有信心，但我知道我在球场上我是最好的。嗯，好，那就这个信心 carry over 一直到大学到职场，我一直有这个信，对自己有信心。其实即使同学啊、亲友啦、都不看好我，我仍然坚持。那像当初做网络也是一片的反对声音，没有人看好。嗯，但是我一方面也是努力，一方面也是运气好。那其实坚持到最后，那大多数的过程都是一开始就是 doubt， 就是怀疑你。嗯。那后来你做出一些成绩，他们相信你，他们叫 believer。嗯。到最后是 worship， 啊，最后他们崇拜你。嗯。那这些经历我都经历过，所以 我做雄鹰队友其实一点都不会觉得会陌生，因为这个过程我是经历过的，
从怀疑到相信到崇拜。
对，那现在就是说，因为当初我们没有任何篮球背景，所以我们的团队都很年轻，那在篮球圈是讲辈分的，所以我必须要像个老母鸡一样挡在他们前面，保护他们 不被他们其他的伤害。但现在夺了冠以后，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些江湖地位。
嗯，
这毕竟 UBA 冠军队的教练团队是不容易得到的。
嗯，
那我现在也比较可以稍微放手一点。
嗯，好，我们就来看政大雄鹰队做了哪些事情。其实你一心一意要证明，就是会念书跟会运动其实是可以并行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所有的教育环境影响其实才是最大的。就是过去传统的看法都认为，如果说你要去一天到晚运动的话，你的成绩一定会很糟。我这边讲一个小故事啊，不是要去诋毁政大，而是我印象很深刻，我在入学的那个典礼上面啊，当时的校长啊，在入学典礼上面呢，他最重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不要再花时间去打篮球的，这是事实哦。我其实对这件事情呢耿耿于怀，而且最记到现在这样子。然后他又提到了一些运动伤害的一些理由啦，哈，他不是讲说学业这方面的一些原因，他主要的原因说这个运动太容易伤害人啦，如何如何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当时那个环境是非常不鼓励的。可是你刚刚提到了你的这个校友，就同届的两位校友，一位呢就是把你给推到火线上的哈，有这个金周刊啊，财讯的这个传媒的这个董事长谢金河谢董事长哈。那我觉得他只是催生者这样，但另外一位呢就很重要，因为他就代表着一个支持的力量，就是政大的前校长周行一周校长。他其实也是温文儒雅气管系的名师，他那么支持体育我也很意外这样子。可是显然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运动其实是好事，所以他觉得在学校要推广。
因为他的 background 他是美国 Indiana 毕业的，
嗯，
Indiana 是美国著名的 NCAA 的一级的名校，
哦，
整个学校就是疯篮球，
嗯，
所以他深受那个气氛感染，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复制这样的一个氛围到台湾的大学，尤其是就是一些排名前几名大学。
嗯，
那但他其实本身对篮球并不是那么深入，但是他有热情。
嗯，
他就跟我说：“丰年，你需要什么 support， 我在政大都全力来帮你。”
实际上面学校给了哪些 support 是很重要的？
对，虽然其实后来我们要争取大学的 support， 公立大学其实条条框框哈，
嗯，
很多也是蛮多官僚体系。
嗯，
后来我们后来自己又成立一个雄鹰会，
嗯，
然后就是解决了很多其他的问题。
雄鹰会，你的意思是指说，把各个科系或者是说把学校的行政人员合起来组成一个？
不是，是学校以外的校友。
校友，哦，
校友。然后现在我们很高兴，就是能够把雄鹰会塑造成一个，就是雄鹰队最大的后盾力量。
嗯，
他们组啦啦队啦，组那种加油团啦，啊，现在我们电视那个雄鹰队转播常可以看到一群所谓的摇滚区啊，都是一些高龄的校友，啊，他们 having so much fun。
嗯，
那就是我觉得雄鹰会可以扮演雄鹰队最大的后盾。
嗯。
对，所以
学校里头真的要打破条框很困难，但是你们就另外的组成了一个学校以外的一个比较灵活性的组织。
对，我们其实 try and error 很多了，就是说并不是好像按部就班，在我脑海里有一套 SOP，
嗯，
照着做就会成功。其实我们试了很多不同的一个做法，
嗯，
那这是为什么？现在好几个国立大学校长希望请我去分享这个雄鹰的模式。
嗯，
那怎么样能够在这么短时间能够帮学校打出这么高知名度？
嗯，
那我都很乐意，我都乐意分享。
所以你觉得你这个尝试的结果当中，其中这一个外援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个尝试的包括哈，我当初就承诺说，我们不是只打造一个匈牙利篮球队，我们打造一个 dynasty 或者一个 empire， 还有很多周边的产业，那我们就在政大共同的回忆就是香香自助餐，那个旧址我们把它租下来，我们把它改成像正大六二 studio， 然后当初只是卖 Jordan 的品牌，曲高和寡，进来看一看的人多，然后买的少。后来我们引进 Karma Coffee， 正大店，那一炮而红，现在变成正大这个打卡最知名的一个景点，因为它就在校门口旁边，那所以就是这又衍生出另外一个模式，就是可以透过球队的经营，然后衍生出很多其他的商机。那我也承诺，就是说，我们赚的钱，我们会分 allocate 一部分 percentage 去帮助正大其他的校队。因为很多声音就是说，对我有些不谅解，就是说为什么我只独后篮球？
对，而且独后男子篮球。
对，那我就承诺说，我这个周边的企业做起来，我一定会 support 你们。那今年我就很高兴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成绩好了之后，所有的周边的这些相关商机更是大爆发。你们原本就经营了，结果这个周边商机在今年更是大爆发。
对，而且很多新的各发想，很多新的创意，很多资源整合，是你意想不到的。那这些我们都过滤过，都是对学校的，对球员的发展非常有帮助。对，那所以我才说呼吁正大校友的企业应该跳出来。
除了这一些我们看到的是属于资源单位之外，就是提供资源，然后还有包括了周边的商机之外，其实要打造一个会念书又会运动的，其实他在其他的防护上面是要做更多的。
是，
那很多人就讲说啊，今年正大其实是运气好，因为呢他的主力球员都没有伤兵，但这是运气好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能批评其他学校，就是但是我是说这都是比赛的一部分啊，就是包括很多人抱怨裁判不公啊，抱怨我的球员受伤啊，我运气不好啊，其实这都是比赛的一部分。那你说球员没有受伤，为什么我们从预赛打到决赛没有一个受伤的？一方面也是运气，二方面就是我们的防护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我们有专职的那个体育防护师，我们有这个重量训练师，
重量训练师，
对，体能训练师，然后还有数据分析师，这些都是 full time 的。那有些职业球团还做不到这一点，他们
这一点啊，就是我特别觉得好奇的地方。你从一开始在打造正大雄鹰队的时候，你的思考就不是只是放在球员身上，你要看的是周边所有的这些资源能不能够帮助球员健康，而且是几乎不受伤害的好好打球。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正大雄鹰队的领队江丰年江董事长啊，他当然也是创投的投资者，他其实在科技业的发展非常的成功，但是成功回馈学校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其实有很多种，那他的方法就是我帮学校打造一个这个成军四年就能够夺冠的队伍啊，这一点真的是创下了很大的历史记录哈。那他也对于很多的顶尖大学，不管是台大啦、清大啦、交大啦、成大啦、师大，我相信都有很大的激励效果哈。那么江董事长，你刚刚前一段我们最后提到，就是其实球员不受伤固然有运气的成分，但是呢防护师啦，然后这个还包括了这个这个运动的这个重量训练师啦，还有数据师啦，还有其他的这些相关的这一些
相关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医疗设备，我们不遗余力，我们该有的我们全部补齐。
这一个是你从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思考过非要不可的 B 必要的配备吗？
对，我觉得因为这样保护球员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球员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嗯、我们对父母亲 也都有承诺，那所以不管是我们创先例，就是先买了两台那个十二人座 的中巴、嗯、因为怕他们各自骑摩托车啦、就是去比赛就是有危险、嗯、所以我们很早就球员都坐那个中巴、嗯啊、那还有很多其他的，譬如说我们的保养品、嗯、我们的福乐牛奶是无限畅饮，每个喝的头好重
的营养补充，
对，然后那个最近我又投资一个生技公司，他是做那个类似像 PRP 这样，他抽血然后帮你分析过以后，然后再打回你的关节。
哦、oh, ，那个 PRP 关节治疗，
那现在最先进叫 PLT，、嗯、然后那个疗程一个要8到12万，嗯，我们帮几乎帮所有球员全部做了，嗯，哦，那这个球员很感激，球员自己在 IG 上说这个。老板做到这样，我们是没有话讲，嗯，就不要他们受伤，嗯，我们主力的那个黑人球员丁恩迪，嗯，其实他有一个严重的一个那个脚伤，嗯，我们牺牲了一个球技让他去做彻底的复健，嗯，现在完复健非常好，嗯，所以今年冠亚军赛他表现非常好，嗯，
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思维，就是。球员才是你们最核心最成功的产品，
是
所有的周遭是要协助这个产品发光发亮，
对，因为
而不是夺冠是你们的产品，不是，
因为球员是活的，然后其他的 是死的，然后怎么样维系一个学校的一个认同感，一个传统，其实透过球队是最好的方式，大家最能够认同，他可以，他这一次我们就很讶异，就小巨蛋以前都是 HBL 比较满，
对，以前都是高中篮球联赛，
今天 UBA 大爆满，就我们很讶异，那、嗯、就表示说我们带动 UBA 的一个重视，还有一个热潮，嗯，就 UBA 是国内的 HBL 跟那个职篮的一个 bridge， 嗯，最重要以前这一块是断层，嗯，这块没有人去经营，那现在。NBA 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精彩。嗯，那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功劳，
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在讲政大雄鹰队的未来好了，其实这个成绩已经很惊人了，因为你们成立的第一年，你们就达到了第二级的第三名，然后就可以挤进第一级，然后呢，在第一级等于是待了三年的时间就夺冠了。
对，第三年夺冠。
第三年就夺冠了。
对。
你们未来有为政大雄鹰队设立一个什么样子的未来期许吗？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继续连霸下去啊。嗯，那就是那，但是就是说，这个我不可能一直担任这个球队的领队，那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很好的这个就是 corporate culture 也好，球队文化。嗯，那我们现在目前是。很强调团队合作，这是由这次比赛的数据来看出来，我们的助攻都是最多的。嗯，而且我们球员这接受采访也是强调，就是说不是我一个人功劳，是我们队友大家一起的努力。那这个就是球队文化。那我们很用心在这方面。那球队文化如果走对了，它是可以可长可久。嗯，那现在我们在一个正向循环，就是说我们的正大品牌。现在变得很加分很多，嗯，那我们的对球员的用心啊，球队的配备制度啊，球队管理啊，家长很放心，所以现在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所以再过来，我觉得我们去recruit球员应该是有优势，嗯，那也建议如果能够有好球员不断加入，那他的这个霸业就可以持续下去。
所以你把这个文化建立了，然后让这个正向循环形成了，你们在招募新球员，恐怕现在呢这个嗯高中篮赛当中的明星球员，他们的第一志愿可能都是政大了。
对，我们很希望这个好球员能够加入我们，然后但是我们对球员的要求也很高，就是说他不能有一些坏习惯，
不良习惯，
不良习惯，那 还要就是说你如果摆明我就是 不爱上课，嗯，好，那我们也没无能为力。
你曾经碰过有学生他不上课然后被退学的吗？嗯，
在政大篮球队有转学的，并不是因为不上课退学，嗯，有转到其他学校去的，嗯，有过两个，嗯，那但其他都非常认真，嗯，他们也赢得学校老师的肯定，啊，这并没有什么特权啊，嗯。
今年呢，你们就会有第一届的球员毕业。那么他们现在，因为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嘛，进入了毕业季，也开始进入了毕业生惶恐，然后迷惘他们未来前途的一个时刻。你的球员呢？
还好，就是我的转投资事业很多。那我们政大校友现在，由怀疑也是由怀疑到相信到支持，嗯，那也都愿意来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给我们球员。
所以他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以上的工作可以做选择吗？
都可以，他们可以选。
哦，所以他们现在是有选择性的。
有的走教练的，有的走体育行销，有的走就是说将来有自己开咖啡店的。
OK，啊，
都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嗯，那将来我们陆续规划的一些资源整合跟一些其他的跨界整合，会让他们的出路更宽广，嗯，知名度更高，嗯，然后就是说，这我们是不遗余力打造这个球队的一个好的一个形象，好的文化。
嗯，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有哪一个球员的他们从怀疑然后到认同这件事情？因为刚才讲说怀疑、相信到崇拜，有哪一个球员的转变让你印象最深刻？
球员，譬如说我们的洪凯杰，嗯，洪凯杰是我们第一届今年大四，嗯，他一开始他个性也比较内向，啊，然后他选的地震系也比较难念一点，
地震系哦，
对，
真的，
然后那个，所以他一路上碰到一些挫折，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他，我们鼓励他，然后他受伤，他也是非常严重，嗯，我们也希望他把他照顾好，嗯，那他一直心存感激，甚至他家里家境有一些问题，嗯，我们也透过奖助学金来帮他，嗯，所以他一直感念这学校照顾他，所以大四这一年他大放异彩，嗯，他对我们的最重要一场比赛建行科大他，嗯，他硬是得了37分，哦，投了9个3分球，
建行科大是传统的篮球强队，
对，然后他打出信心。嗯，他也为自己就是将来在职业队的身价，嗯，打出了一个好。
所以他的目标是进入职业篮球队。
对，那现在有很多球队在 approach 我们，okay，我们要帮他规划一个最适合的。
所以球员来讲的话，他等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都有机会。可能你传统大学毕业生有他的路径，
有。
然后呢，如果你是就是要走职业篮球员的话，其实他也有他的路径存在在那里。
我们在他 Turn Pro 的这个人脉关系，嗯，我们非常强。嗯，尤其我在中国大陆，嗯，也 connection 很多。嗯，那介绍他到一个好的球队，绝对不是一个问题。嗯，那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地震系，我想一想，我都觉得地震系其实要念毕业很难诶，因为很多的科目必修你还得要过关，这些这代表这些学生的认真哦，所以不是那个传统大家想象只会运动不会读书的孩子。
对，我们那个非常 tough， 有一个叫地震法。
好，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江丰年江领队，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